当这个天地的时候，地都被水盖过了，那怎么来创造亚当呢？好了，所以第九节神就马上就说了，这是第三天，第九节神就说了，地上的水要聚在一处。好了，所以水就聚在一处了，旱地就露出来了，好不好？所以地跟海怎么样就分开了，地跟海一分开以后，然后在地上神就说要长出活物，长出树木来，长出蔬菜来，长出青草来，就是亚当的地就开始了。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九节那里，就神就称所有的水聚在一处就叫做海了，露出来的这个地就叫旱地，就叫地了，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读启示录第八章，第一位天使吹号，那就对于这个地要审判了，好不好？就是创世纪一开始的这个地，现在是要审判它。第一号审判地，那就是用火、报纸掺着血放在地上来，把地上的树木也烧了，第三部分青草也烧完了，好不好？好了，这是神对第一个是对地的审判，对地审判完了，神就要审判海。所以第二号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神就审判海了，就有火烧着的大山倒在海里，海里的第三部分船只也坏了，海里就变成了血了，整个就是第二号，就是审判海。现在第三号就要审判水，所以我们也要回到圣经里看水的情况是怎么一个情况。那我们还要读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要从第十节读到十四节，创世纪第二章十节读到十四节。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迪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河的开始，好不好？我们刚刚读第一章是海的开始，好不好？地和海分开，那么现在就讲河，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河是从哪里来，就是地上还要流了河水，还有河。那么神在造亚当这个伊甸园的时候，就有四条河，这里告诉我们有四条河，神就造了。神为什么要造河？我们知道海里面的水是给鱼吃的，我们知道海水都是很咸的吧，我们人不能吃，但是神要造亚当的时候一定还要给他河水、泉源，种水的泉源，那个水不是含盐的，是清洁的，好不好？所以就可以给人来喝。我们现在喝的水都应该是河里面的水，不应该是海里面的水，或者是下雨雨水，或者是雪化的水，对不对？没有人能够吃海水，海水里面含盐，含了很多的矿物质，是人不能吃的，除非你要把海水来处理过。我去过耶路撒冷，也到过约旦河，那么约旦河最后流到哪里呢？流到一个海叫做盐海，好不好？就叫做盐海。这个沿海里面的盐真是可怕，我就看见有黑人在里面游泳， 一下了海以后啊，沉不下去了，好不好？因为那个盐太咸了，浮力很大，随便一个人。所以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一起去耶路撒冷的，他说我们下去试一下，他们真的就下去试一下，淹不死的，好不好？你可以仰游，那个嘴巴完全在外面，那个水那个盐度很大，所以叫做盐海啊。因此海里面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吃海里的水，都把海里的水拿出来做盐，对不对啊？把它处理了以后出去杂质做成盐。所以神在造亚当以后一定要造四条河，这四条河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稍微把这四条河说一下，因为有一条河以后我们要讲到的很重要的。第一条河它叫做比孙，比孙的意思，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散开了，把它散开了。这条河的意思就是流出来以后要把它散开到很多地方，他们要用这个水来种田来种地，对不对？人也要吃啊，这个水要用来洗衣服啊，这就是河。所以比孙这个意字的意思就是散开。那么这个河流在什么地方呢？它是环绕哈菲拉全地。哈菲拉很多读圣经人在考虑啊，现在这条河找不到，就是估计在当时是流在阿拉伯那些区域的，好不好？流出来，这是第一条河。也有的人说这条河现在已经变成地下水了，好不好？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在地下了啊。我们知道地下也有河，好不好？地下水啊，有人是这样看。这是第一条，在神造亚当的时候第一条。第二条叫做积训，积训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发出来的意思，从那里发出来啊，发出来，就是积训的意思，发出来。那么这里是说积训呢是环绕古时全地的，古时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埃塞俄比亚啊，就是这个地方，埃塞俄比亚，就是这条河是流在埃塞俄比亚这边去的。另外还有一条河，第三条河叫做西底节。西底节的意思就是急流的意思，急流西底节。这条河在哪里呢？流在哪里呢？读圣经的人都是来看见，它是这里圣经讲是在亚述的东面。我们知道亚述帝国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帝国，后来它是被巴比伦帝国灭亡的。亚述地点在哪里呢？是在伊拉克，在伊拉克的北面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伊拉克的北面啊，就是叫西底节。西底节这一条河现在的名字叫做底格里斯，现在叫底格里斯啊，西底节这条河叫做底格里斯。第四条河中文的译本，原来的译本叫做伯拉大河，伯拉河，现在叫做幼发拉底河，两个是一条。幼发拉底河也在伊拉克境内，在伊拉克的境内有两条河，一条叫幼发拉底河，一条叫底格里斯河。在圣经里的幼发拉底河叫做伯拉河，底格里斯河在圣经里叫做西底节河啊，我们这书上就叫做西底节，好吧？但是现在叫做底格里斯，底格里斯啊，两条河。因此现在在伊拉克境内的这两条河还在， 还在。那么是不是创世纪第二章同名的河啊？但是创世纪说得很清楚啊，你看讲到这个西底节，他是说留在亚述的东面，对不对？亚述那个明显的那就是在伊拉克，好不好？那就在伊拉克，所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看来这两条河现在都存在，以后我们还要读启示录，我们还要用到后面一条，就是幼法拉底河，或者叫做伯拉大河啊，我们要。另外弟兄姊妹都知道，亚伯拉罕原来他的家乡就在伊拉克，好不好？他是叫做加勒底的乌尔，好不好？加勒底是一个民族的名字，那个民族就是巴比伦的，巴比伦帝国或者亚述帝国，他们都是那个地方的人。亚伯拉罕也是那个地方的人，所以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是离开了他的家乡，然后就过了河，来到了神给他的迦南地。因此我们在这里啊，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读创世纪。请我们先读十二章，先读十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
对，亚伯兰就照着
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一段圣经是说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原来他的家乡在哪里呢？那就要请你读41章，创世纪的41章27节，然后要读到第29节，27节到29节。
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伊加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亚伯兰的父亲叫做他拉。28节，他拉就27节呢，他拉就生了几个儿子了，一个就是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了，拿赫、哈兰。那么28节，哈兰就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什么乌尔，所以他们是加勒底的乌尔人，就是伊拉现在的伊拉克。然后这个他们死，他的哈兰这个儿子死了以后，那么他的爸爸怎么办呢？请你读31节，31节读到32节。
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除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他就死在哈兰。
好了，他拉的有一个儿子死了，哈兰死了，然后呢他就带着他另外的儿子亚伯兰还有拿赫 还有哈兰的儿子罗德，他们就这里就讲了第三十一节，他呢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儿父亚伯兰的妻子上来，除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他们就走到哈兰，有一个地方叫哈兰，不是人叫哈兰啊，有一个他的儿子也叫哈兰，好不好？这个地也叫哈兰，他们就到了哈兰了。好，到了哈兰以后，那我们这就看见他那三个儿子，哈兰已经死了，还剩下亚伯兰还拿和，对不对？拿和就没有出迦勒底的乌尔啊，他只带着亚伯兰出了迦勒底的乌尔。然后他们走到哪里啊，走到一个地方叫做哈兰，就住在那里停下来了。他呢也在那里就死了。然后神就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就从哈兰来到了迦南地啊。之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亚伯拉罕的历史，他是从迦勒底的乌尔出来的，然后先到了哈兰，以后他又从哈兰再到神给他预备的一个地方，就是迦南地啊。那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迦勒底的乌尔在哪里。迦勒底的乌尔就是在伊拉克，现在的伊拉克啊。那么我们还要读一读第十四章，创世纪的十四章。我们来读十三节，我们来读十三节，我们读十三节，读到十六节，十三节读到十六节。
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斯格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儿子被掳去，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巴，将被掳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在这里你看第十三节是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斯格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这个怎么亚伯兰又叫做希伯来人呢？他不是迦勒底的乌尔吗？对不对？他从那里出来的啊。希伯来这个字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希伯来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所以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是从哪一条河过来呢？刚刚我们讲了，他是从伊拉克要经过伯拉河，对不对？啊，他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所以从河那边过来的人都叫做希伯来人。啊，希伯来人就叫做河那边过来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希伯来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他不是迦南地本地的人，他是从外地来的。从哪里来？从河那边过来，那里有一条大河，就叫做现在叫幼发拉底河，那个时候就叫做伯拉大河，他是过了河过来的，所以就叫希伯来人。好，我想我们就把这个这条河的名字，创世纪第二条第二章跟弟兄姊妹有点交通，也让我们知道当时就有河了啊。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在地上一定有河，因为他们必须靠河的水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继续读 启示录的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第十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眼上。这个大星，这个大星是烧灼的，那也就是说，神从天上要让一个星燃烧着，然后把它丢在地上。也就是说，神还是用要火来审判地上的水。为什么要审判地上的水？因为地上的水，神造的时候是好的，人犯罪以后，水都污染了，好不好？你看我们现在的水全污不污染了？很多地方的水都污染了，不能喝了，好不好？工厂很多的污水都怎么样？都流到水里去了，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所以现在的水也受污染了，也不干净了，神对于水也要审判。那么这里叫做火从天上落下来，这个火，这个星的名字叫做阴沉，阴沉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苦的意思。神就是让水，众水的泉源和江河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也是第三部分，那是一定是污染的、犯罪的，这个水就变苦，就死了许多的人。啊，请我们注意，从第一，这里吹的第一号开始，就是渐渐这个灾难跟人就有关系了，好不好？所以这里就开始说到许多的人就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喝水了，好不好？水已经被污染了。我想关于这个阴沉，我们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神曾用阴沉来审判。那我们来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九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耶利米书第九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利。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
好了，这是神对借着先知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没有听从我的话，是世界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利，就是拜偶像。所以神在这里就一定要审判他们。所以十五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了，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好，旧约神也是这样做，好不好？那么到新约了，启示录来了，人因为不犯罪不肯悔改，神就把众水的泉源 和江河的水的第三部分，就是人犯罪的第三部分，那么都使他变苦了，人没有办法再喝，要不然你就喝这个苦水，要不然你就不喝。哦，这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三号，那么我们就看见地，从到现在是第一号，是地的第三部分，第二号海的第三部分，第三号水的第三部分，好不好？而且人死了很多啊，这是第三部分，人不能吃这个苦水嘛，吃了就死了很多了。现在我们来读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这里就告诉我们，第四号就是对日月星的审判，不是地，不是海，也不是众水的泉源，那是天上日月星。那我们也要看一看这个日月星的开始啊，日月星的开始，也请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十四节到十九节。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好，这里我就看见神在创造亚当这个天地，地是造造的伊甸园，是在天上又造了日月星。神造这些光的目的，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然后神就把这些光排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这就是，请你注意，这是第四天，现在也用第四号来审判他，看到没有？吹第四号。那么神在造亚当的天地，有日月星。那么我们说，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在一万年以前，神创造第一个天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日月星啊？那个时候有没有亚当的这个日月星？哎，弟兄姊妹，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见一件事情，你知道啊，这个天呐，要分几层天了，是不是要分几层天了？你看看，保罗他是提到几层天了？第三层天。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或者多读一点吧，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我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好，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说有一个人被提到三层天上，看到没有？所以三层天听到有隐秘的言语，那里有一个乐园。看来三层天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看不见的。那是谁所在的地方呢？看来是神所在的地方啊，那叫诺言，那叫诺言。所以天来看要分成一层天、两二层天、三层天。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太阳和月亮和星是能够看得见的，这个叫一层天，好不好？另外在一层天上到三层天之间还有个二层天，我们看不见的，好不好？是我们看不见的。然后再高一点就是三层天，看来神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神造日月星，造日月星是在一层天，好不好？就是亚当可以看见的这个天，就是一层天。那么撒旦，我们讲那个不是被摔到地上来了吗？啊，撒旦也可以活动，好不好？他也可不可以在天上活动啊？可以，他可能在一层天，或者最多到二层天，但是三层天他就很难上去了，好不好？因为那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二十八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那里就说，让他从天上摔到地上来了，好不好？哎，因为他已经犯罪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天要分成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所以太阳、月亮是我们现在看得见的，星那是在底层天了，是在一层天上我们能够看见的，好吧？啊，因此我们今天读到第八章，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八章。他说第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原文不是三分之一，原文是第三部分。月亮的三分之一，原文也是第三部分。星辰的三分之一，也是星辰的第三部分，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第三分之一黑暗了，也就是太阳第三部分没有光了，好不好？第三部分没有光，太阳的光减少了，对于我们地上的人一定受影响，对不对？所以下面就讲了，白昼的三分之一也没有光了，好不好？就是白昼的第三部分也没有光了。你们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神对埃及人的审判，对不对？埃及人遍地都是黑的，对不对？只有以色列人那个地方都有光，好不好？那就是神不允许哪些地方的光受不要光再照到他那里去，或者光就减弱了，好不好？所以第三部分呢，就是这个意思。也许神当时也就是你在地上哪一部分你犯罪很多，神就使那个光就照你就减少了，因此这个叫做审判的开始了。神把灾难带给人，审判的开始了。如果按照新约来讲，恩典时代，神是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但是现在是审判来了，好不好？所以灾难来了，那么有的地方神就是光照就减少了。你知道一个光照减少的地方对人就有影响了，好不好？你看到我们人一出太阳都要去晒晒太阳，医学上告诉我们 紫外光晒了对我们有好处，可不可以还增加我们的维生素 D 的活动力啊？增加我们的钙啊，我们身体可以健康。那么现在光减少了，人的身体也受影响了。不但这样，光减少了，你看我们的植物，我们种的这些菜蔬要不要光啊？啊，要叫光，生物学上叫做光合作用，对不对？一定要有光合作用，然后这些才能生长，才能够结果实。现在没有光了，我们吃的东西也就有问题了，好不好？我们的身体也受影响了，啊，这就是说日月星的第三部分，啊，都被击倒了。那么日月星的第三部分击倒了，那我们来看日月星犯罪没有犯罪啊？生审判地，人在地上犯了罪了，好不好？生审判海，上次说了，海是撒旦权势控制的地方。那么江河，人也在那里犯罪。那么天空，那么日月星有没有犯罪呢？好了，啊，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审判天呢？那我们要知道，神造了亚当这个天地以后，亚当就是因为受了蛇的影响，对不对？亚当犯罪了吧？亚当也犯罪了，所以亚当的整个这个地，包括他的天，都受到了影响了。所以主耶稣的救赎，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的救赎不只是救赎我们人啊。很多人传道人讲主耶稣的救赎只救赎人，这是不对的。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好了，主耶稣的血不只救地上的，看到没有啊？还有什么天上的？所以天也因着人的罪，亚当犯罪也受影响了啊！因为整个的这个天地当时是为着亚当造的，亚当犯罪以后，天也受影响，地也受影响，好不好？不止亚当这个人犯罪了，都受影响了。因为一受影响，所以我们是亚当的后代也受影响。你记得罗马书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对不对？死就临到众人，就是亚当犯罪，我们都受影响了。不但受影响，我们也有罪，我们也影响地，我们犯罪影响地，我们也影响海，我们也影响泉源，我们也影响天空。我这个人犯罪可不可以影响天空啊？可以啊，我们很多污秽的东西都是往天上去哦。你看现在空气也受影响了，很多地方有雾霾天气嘛，对不对？空气也受影响啊，日月也受影响，因为是为着亚当造的。所以主耶稣的救赎不但是救赎了我们人类，甚至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神和好。所以主耶稣的救赎把天上也解决了，也和好了。那么今天情况不同了，今天我们在读启示录第八章，就是神的审判来了，灾难要临到这个地上了，好不好？所以第一号吹第一号天使，吹一二三四号，就是一步步来，从地从海从水一直到天空，神都要审判啊，都要审判，好不好？ 啊，因此我们今天读的第四号就是对天的审判。那么我们知道有七号，对不对？除了三四号已经吹了，还有三个号还没有吹。上次我们已经说过，第五号就是大灾难的开始。啊，我们下一次才能说第五号了，大灾难的开始。所以第五号大灾难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现在就说到了四号，四号也是灾难，不过不是直接对人的灾难，是间接对人的灾难，对不对？是不是间接啊？好不好？啊，你看，对地来讲，那个树倒了，好不好？青草也没有了，那牛羊吃草都没有吃了，你看是不是间接对人啊？那个海受影响了，第三部分也是间接对人吧？啊。那么第三号江河是对江河，不是直接对人了，好不好？因为对江河的审判，所以人因为江河受审判以后，水都变成苦了，就间接的对人就有影响了，这个灾害不是直接到人的身上。第四号对日月星也不是直接对人的身上，是对天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前四号都不是直接对人，是人受影响也有死的，船只也有坏的，不是直接对人。从第五号开始就是直接对人了，啊，灾难直接对人了。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再回到启示录的第八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你们住在地上的民，那是直接对人了，是不是对人了？所以还有三个号要吹。因为七号嘛，前四个号不是直接对人，后面三个号是直接对人，就说你们人在地上的人，祸灾祸灾，三个祸灾就是有三个号，每一个号都是一个祸灾对人。这个鹰，它是在飞在空中，啊，我们知道，这个鹰。是神用的，神用的，因为我们在读第四，其实是第四章，那里不是有四活物吗？是不是有一个活物相应啊？好不好？那是四活物，所以鹰是神用它来向全世界宣告，所以它飞在空中，它大声说，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还有三号要吹，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还有三个祸。那么到现在为止，现在为止我们说到羔羊从神手里，第五启示录第五章，羔羊从神手里拿过一个被七印封牢的一卷书。那请我们再读读启示录的第五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被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好，那么我们看坐宝座的就是父神，右手有一个书卷，对不对？被七印封牢了。然后羔羊就是指主耶稣，从他的手里拿过这个书卷来，拿个书卷来被七印封牢了。那么这个书卷是封牢的，没有人知道里面写的什么东西，不是打开的。因此主耶稣就要来揭开这七印，要把这个书卷打开，所以他就把七印要揭开，所以我们说过，开始就是七印。那么我们讲七印的时候，弟兄姊妹都记得，先有四个印被揭开，对不对？第一印一揭开，就一匹白马在跑，对不对？第二印揭开，有一匹红马在跑。第三印揭开，有一匹黑马在跑。第四印揭开，有一匹灰马在跑，是不是？四个印在第六章全部把它揭开了。四个印揭开，四匹马都在跑。那么而且我们说了，这四匹马一直要跑下去，揭开五印四匹马也在跑，揭开第六印第七四匹马都在跑啊。那么我们也说过，白马在跑就是把福音要传出去，红马在跑就有杀人流血的事情，战争一直在发生，不会停止的。黑马在跑，那就有饥荒要出现；灰马在跑，就有瘟疫这些东西要出现。好，那就是在地上都要出现这些事情。四匹马就是四个印揭开了。那么在第六章的时候又告诉我们，以后羔羊揭开第五印，第五印就是有很多为主寻道的人在那里向神呼喊，求神为他们伸冤。五印就是伸冤。那么第六印马上神的冤就到了啊！你看，我们看看第六印，请我们读第六章12节，读到17节。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把它读完。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好了，这是第六号，第六印，第六印一揭开，就有几件大的事情发生出现了，就是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那就是天上的事情了。这个和我们今天读的有第三部分没有光是两回事情，好不好？ 这个是日头变黑，月亮变雪，那么这个不是长期的，好不好？就是审判的这个第六印，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出现了，并且那里就是地大震动，第六印就是地大震动，这里就没有说到海的问题了，好不好？也没有说众水泉源了，只是地大震动，就不是一般的震动了。现在地震都是在局部的，在第六印的时候，地震是全世界的，全世界的，全世界。所以你就看见，第十四节，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好吧？那么这些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比方说，现在日本人和我们中国在那里争那个叫什么岛啊？钓鱼岛。可能到那一个时候，到第六印一节，钓鱼岛也不在那个位置了，也不在那个海了。你说是你的，也不是你的；他说是他的，也不是他的，都离开本位了。地大震动，全世界的那个大震动，太阳也变了，月亮也变了，好吧？那是神的审判，第一个审判。在这个审判，因为全世界都受影响了，所以你看到下面马上就讲了第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夫妇、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像山和岩石所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看到没有？这些人赶快在那个时候地大震动，你到哪里去啊？你房子里也不能躲，好，就往地洞里去躲起来，好不好？求神免神的愤怒，这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了，好不好？在那个时候，第六印开始就有个大的变动。那么现在我们到什么时候？看了五印可能已经揭开了，现在就是看了第六印快开始了，开始了，好不好？不过还没有大的开始。你看看现在啊，地震多不多啊？多得很了，好不好？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到处都有了。看到这个要开始了，这一开始就是地大震动了，山林海岛都要变为 天好像也要挪移了，好吧？这是第六印。第六印完了以后，弟兄姊妹就马上就会到，隔了一段啊，就是我们从第六章然后到第七章啊，第七章就告诉我们神就要开始对以色列人要应应了，好不好？那么第六印完了以后，很多基督徒都要被提了，好不好？这里就是第七章告诉我们。然后到第八章，那是吹号了，好不好？第七印就吹号了，那就是我们这几天所说的第吹号了，那就是灾难就来了，地的灾难、海的灾难，一步步就来了，好不好？神灾难来的目的是做什么？是要人悔改。灾难目的是要悔改，要人悔改。所以有的人经过灾难你还不悔改，那就你就一步步灾难就经历下去，好不好？好。我现在今天呢，我想我们今天就只能交通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就交通第九章，就从第五号开始了。现在看看，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有问的问题的，或者我没有说清楚的？好，请讲。
刚才你说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三层天哈，第一层天是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的，第三层天是
神所在的地方。
对，那第二层天你说是我们眼睛
看不见的地方，对。
那再说明白一点，好，我们眼睛看不见，那是个什么天？
有一层天是我们有一个地方是我第二层天，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来读读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读圣经，我们来读创世纪。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灰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你看第一天的时候，神是说有光，好不好？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太阳，你怎么看得见光呢？所以这个光不是太阳的光，是神的光，好不好？就是眼睛看不见的光。好，啊，这是第一天，是眼睛看不见的光，有光暗把它分开。第六节，第二天，那是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空气，中文翻译的空气，原文不是空气，原文是穹苍，好不好？就是穹苍，天上还有水，好不好？地上也有水，诸水之间就是穹苍了，这个穹苍就很大了，好不好？啊，就很大了。这个穹苍，在我们来看，这个穹苍就非常的大了。那么有包括什么呢？我们想可能就包括我们看不见的第二层天了，好不好？那就叫做穹苍了，好不好？还有天上还有水，你记得挪亚方舟的时候天上不是下雨吗？四十昼夜嘛，对不对？你看得见天上的水吗？看不见吧，好不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穹苍啊，不是空气，原文不是空气，穹苍上面还有水啊，水的上面还有第三层天，好不好？那就是第二层天了。好，好。
那下面接的那个保罗说，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在身内身外。嗯，身内身外
好。好，因为问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请我们再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读一读，好不好？第二节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二节，我认得一个人，在基督，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什么叫做身外身内？就是到底他是灵提上去的了，还是整个身体上去？保罗自己都弄不清楚，好不好？因为我们可以一个人可以是灵把你提上去，你的灵提上去啊，还有的就是你的身体没有上去。那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在读启示录，你看这个约翰啊，约翰，我们来看看启示录哈，我们来读第一章。第十节，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原文不是被圣灵感动，原文是在圣灵的里面，或者是不叫原文甚至没有的，原文是在灵里，好不好？所以使徒约翰他是在灵里面看见，好不好？他的身体并没有到天上去，他是在灵里面看见，所以他是讲在灵里，他是在灵里。所以使徒约翰比方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都是在灵里面看见，好不好？因此保罗在这里讲被提到三层天上，他是灵里被提上去呢， 还是整个身体提上去？他说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只有神知道，好不好？啊，这是，所以这就是保罗自己的经历，啊，这个经历是保罗自己的经历，好吗？
好，我想问一个。第十一章里面，你刚才说的那个亚伯拉罕，他那是70岁生的亚伯拉罕，然后他在205岁的时候呢去世，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呢，亚伯兰已经是135岁了，但是紧接着就是说亚伯兰呢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这中间就差了60岁。
好，你说什么？你第一，那么你看《创世纪》的第11章，对不对？
对。
11章26节，对吧？
嗯。
他然后到70岁，生了亚伯兰，对不对？
对。
拿和哈兰，对不对？好了。那么你说。
最后一节的时候是他拉活到205岁。
对，
你说，这个时候他死的时候，亚伯拉罕应该是135岁。
哦，嗯，这里是他拉活到70岁，70岁他才生了3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70岁开始生，好不好？不是70岁他就3个孩子都生出来了，啊，这是不可能的吧？对不对？啊，所以他这里说到70岁，他就生了。亚伯兰、拿和哈兰，那么生亚伯兰具体在哪一年？没有，这里没有说。啊，那么我们要读一读，我读圣经来看，他大概是130岁才生亚伯兰，好不好？130岁。好，啊，这个下来我们可以，那就查一些圣经了，好不好？上次也有弟兄姊妹问过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现在我们只能讲圣经里没有说到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说到第三部分被烧的很多地方都是说第三部分，对不对？那就一定是说神的旨意要烧的部分就叫第三部分。为什么用三这个字来不说第二部分呢？因为我们知道三就是神的数字，对不对？三是不是神的数字？我们相信的是三一神，所以圣经里啊，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所以第三部分就是神要他被烧的部分，那就叫第三部分。好，
所以1/3的天使，也就是说第三部分的天使。
哦，那个、
就不是数量的问题。
那个不同了，好不好？那个和这里的就不同了，好不好？好，那就不同。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
啊，那我们继续这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也再次感谢你，又帮助我们今天聚会平安的过来。主啊，真的，你也将将来你所要审判人所面对的事情都向我们展开，让我们也看见神的愤怒，羔羊的愤怒是多么的可怕，审判也是多么的可怕。真的，所有的这些都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敢去面对。所以我们也感谢你，真的，你今天也救我们脱离了那将来的审判，因为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已经神已经称我们为义，神也必将保守我们脱离那将来的那个审判。所以为此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你真的将我们放在今天这个恩典的时代，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能够来认识神，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将来所必发生的事情。主，我们真的都是一群蒙福的人，因为圣经说我们所有能够听见 能够看见这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求主也真的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警醒，能够能够愿意遵照你的旨意而活。主，求你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散去的步伐，祝福我们接下来所有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这么一次我借了书，还有借个单，我下一个礼拜
没有借，没有个题，对，是不是？有一本书，我想我们又出了一本书，就是希伯来书，读经记录，看下一次带给我，我请他们从国内带来，好不好？
好，
你在国内。
好。